他是君王，
他是被告者，
他是弥赛亚，
他是拯救者。
君王的受苦，
基督的拯救，
末世的盼望。马太福音研读，细说弥赛亚的教导。
我是叶明道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查考马太福音。那上次节目时间，我们已经研读完了马太福音的八福，这是登山宝训的内容之一，也是主耶稣宝贵的教导了。登山宝训的内容是很广泛的，今天我们会把第五章的经文看完，也就是五章的13到48节了。这个大段一共有八个主题教训，每一个都能够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。现在我们来看这八个主题的教训吧。5章13到16节是做盐做光，5章17到20节是成全律法，21节到26节是不可杀人，27节到30节是不可动淫念，31到32节这两节是不可休妻，5章33到37节是不可起誓，38到42节是不可报复，最后的43到48节是爱仇敌。除了盐和光以及爱仇敌这两个教导是独立的之外呢，其他的教导都是和律法有关系的。这次的分段和圣经的标题是一样的，如果弟兄姊妹听得不清楚的话，可以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大标题。主耶稣很懂得用生活上的比喻来解释很深奥的道理，所以他用盐和光来比喻信徒，这两样东西呢，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都必须的。信徒如果做盐做光，就能够在行为上活出基督的精神。主耶稣说啊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我们都知道啊，在烧菜的时候下一把盐，就把食物当中最好的味道就能够引发出来。在主耶稣那个时代，盐除了用来调味之外，同时会用来防腐的，也就是防止肉类变坏哦。他们当时没有真空储蓄设备，也没有冷藏库，他们宰了牛羊之后啊，就用盐把它腌了起来。盐是可以杀死肉表面的细菌，可以防腐，使肉不会那么快腐烂的。耶稣对门徒说啊，你们在世上有防腐作用，你们是盐，是这个世界的防腐剂。那如果盐失去了味道，就没有价值了。如果我们身为基督徒，却没有付出努力来做见证的话，用自己的生命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，那么我们也就不会有什么价值了。所以真正的基督精神呢，就是不论在什么地方，都要设法将圣洁属灵影响带入整个社会当中。如果盐失去了味道，它就丧失了价值咯，那么会怎么样处理它呢？马太福音的5章13节下半节说，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盐没有用处的时候，就被撒在地上，让雨水把它冲溶解了，被人踩在脚下。主耶稣他说，教会应该是世上的盐，如果不是的话，它就失去了应该有的作用了，以致被人践踏在脚下。这不是一个挑战，而是对信徒的提醒啊。如果一个信主的人不愿意做世上的盐，那么就会被神丢弃，被人践踏了。讲完了盐的功用之后， 主耶稣就讲到了光的功用了。马太福音5章14节，圣经这么说：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，弟兄姊妹啊，你能不能够把坐落在山顶上的城市隐藏起来呢？当然不能了。主耶稣接着下来就用比喻啊，用巴勒斯坦地的一个风俗来说明灯的用途。他说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主耶稣为什么说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呢？原来在基督的时代，灯台是非常普遍的。如果一个贫穷的家庭没有自己的灯台，他们就会把升斗倒过来立在地上，当作是灯台的使用。那所以啊，灯是放在升斗之上面的，而不是放在斗的下面。我们可以想一想啊，试想一下，如果灯点亮了却放在斗底下，因为斗是不能透明的，那么灯还能发挥什么功用呢？一点功效也没有了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我们为基督而活，就要像灯一样的发出光芒来，让别人看见我们的见证，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神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世上要做真理的灯塔，为主多做见证，不要使自己的光从世界上熄灭了。刚才讲完了盐和光的教训，那现在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5章17节到20节了。主题是成全律法。这里所说的律法是指摩西五经，先知是指旧约的先知书和历史书。那所以律法和先知加起来啊，就是指着整本旧约圣经了。犹太人一直严谨地遵守旧约所有的律法，如果有人干犯了律法，或者是不守律法，就等于是背叛了神。律法既然是圣经的教导，我们的今天那是不是仍然要守律法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用再守律法的。本来违背律法的结局就是死，但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为赎罪祭的羔羊，他的爱完全的律法，使我们从律法当中得到释放了。在罗马书的10章4节告诉我们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结束了律法，乃是来完成律法。主耶稣已经带我们进入一个与神来往的新的关系之中。那事实上啊，整本旧约圣经都在预言弥赛亚的来临嘛，所以他在马太福音的5章18节那儿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总结来说，我们已经不在律法的捆绑底下生活，所以生活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，乃是按着圣灵的新样。在新约当中，主耶稣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，那就是马太福音的22章36到40节所说的，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弟兄姊妹啊，爱神和爱人这两个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所以保罗也说啊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 好，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的5章17到20节成全律法这部分了。请弟兄姊妹听我把5章20节给您念出来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啊，我们注意啊，这节经文所讲的义，是指对神所定的律法的信守。那我们从福音书当中知道了，法利赛人是非常严格的遵守律法的。那么我们又怎么样能够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呢？主耶稣这句话是指着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来说的。法利赛人只遵守律法表面的意思，内心没有听从神的教导，这种义是假的，是不讨神喜悦的。主耶稣所要的是另外一种义，那就是爱与顺服，爱与顺服。所以我们的义必须是来自神对我们心中所做的功，而不是来自我们自己的能力。另外，我们的义必须是以神为中心，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。所做的事情是为了得神的悦纳，讨神的喜悦，而不是为了别人的认可呀。这样来看呢，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代表着要言行一致，不是只守律法的表面假冒为善，而是从内心发出对神的敬虔。马太福音5章21到48节这一段经文呢，是主耶稣教训信徒怎么样贯彻律法的精神，达到律法所要求的标准。主耶稣把文士和法利赛人教他们的律法用5个句子来解释给他们听。这5个例子呢，就是下文所说的不可杀人、不可动淫念、不可休妻、不可发誓和不可报复。在每一个例子当中呢，主耶稣首先指出法利赛人的观点，然后再说出神的观点。基本上法利赛人的教导呢，是从属我们肉体的属世眼光去守律法的，神则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。那弟兄姊妹，神重视的是动机而不是行为，所以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可能会因为他的动机不对而被拒绝了。法利赛人把律法解释成为约束人行为的工具了，但是律法原来的用意是掌管人的心灵的。律法最基本的目的是使全人类在神的面前知罪，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寻求他的慈爱和怜悯。然而法利赛人却将律法解释成为外在的行为了，使他们变成一个华而不实、自以为意、看不起别人的人。他们是解释律法的人，所以他们把自己看得过高，非常的骄傲，而看不起别人呢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，也就是5章21到26节的不可杀人。这是旧约10诫当中的第6诫。古人是指古时候从神那里接受律法、解释律法的人。杀人那当然是律法不容许的了。但是主耶稣看穿了杀人背后的真正的原因，他说：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。凡骂弟兄是拉家的，难免公会的审断；凡骂弟兄是魔力的，难免地狱的火。拉家是亚兰文，魔力是希腊文，这两个词语都有废物、笨蛋、完全没有头脑的意思。那弟兄姊妹，主耶稣的教训着重是为了人的动机，他要求人的自律和心灵的洁净，把恨人当作是杀人来看待呀，指出与人和好比向神献祭更为重要。在今天 我们不会到圣殿向神献祭了。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蒙圣灵光照的时候，就能够察觉我们自己和别人有没有嫌隙了。主耶稣教导我们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主耶稣针对法利赛人而引用第二个例子，是不可奸淫。如果你熟悉十诫的话，就知道这是第七诫了。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？马太福音的5章28节这么写的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看呐，神的标准是多么的严格呀，他不容许属他的人的心里充满了淫乱的念头。所以他用一个很夸张的说法指出，如果我们的右眼叫你跌倒的话，就弯出来把它丢掉，如果右手叫你跌倒的话，就砍下来把它扔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我们全身下入地狱啊。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都觉得充满了血腥。那不过弯眼砍手，这里不能够按字面的说法来解释的，这些只是夸张的表达的方法。主耶稣并不是教导人自残身体，而是教导我们要彻底的对付自己的罪。主耶稣引用的第三个例子就是不可休妻。在旧约里头，生命记列出了有关休妻的律法。生命记的24章1节经文说，人若娶妻以后，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。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说，丈夫可以用任何的借口把妻子给休掉，作为妻子的是毫无选择余地的。但是主耶稣是严禁休妻的，所以在马太福音的5章32节强调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叫他做淫妇了。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那第四个例子是马太福音的5章33节到37节的不可起誓。主耶稣强调，信徒如果随时随地的说诚实造就人的话，根本就没有起誓的必要了。犹太人规定啊，不可以起誓，不可以发假誓，但是主耶稣要人进一步做到向人向神都要诚实。也就是说啊，是就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用不着推三推四的。弟兄姊妹啊，这对我们所说的言语是很大的提醒哦。主耶稣引用的最后一个例子就是不可报复。这是马太福音的5章38到42节的内容。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的原则，出自出埃及记的21章，这是一条对法官说的律法，并不是对大众说的。那本来的意思就是指导法官要公正的判决，但是法利赛人把这条法律解释成为个人的法律条文，而且把它自由化了，变成了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要陪同仇敌走两里路，意思叫用克制来代替报复，不要以恶报恶。5章41节的，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，是有社会背景的。在那个时候，罗马的法律规定，如果你在路上遇见一个罗马兵士，他要求你替他背包袱走一里路的话，你就非走不可了。犹太人是不喜欢被罗马政府控制的，背罗马士兵的包袱走路，这代表着是受罗马政府的压榨了。但是主耶稣教导信徒要以克制来代替报复，不要以恶报恶。如果有人要你陪他走一里路，你就陪他走二里吧。 当你走第二里的时候，是在为主做见证了。好，我们最后简单来看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最后一段教导，那就是五章的43到48节，爱仇敌。五章44节交代了这个教导的重点，就是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弟兄姊妹啊，不论好人坏人，神都是一视同仁的。你如果只是帮助你所认识的人，对他们友善，这和其他人就没有什么不同咯。所以主耶稣要求我们要像他那样的祝福那些咒诅我们的人，为那些故意刁难我们的人祷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像天父一样的完全。